弟兄姐妹请坐。
他很乖的，我们欢笑，怎么才会是我都在跟大家用主的讲台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平台后书。那今天是我这个学期最后一次来跟大家讲平台后书，但是呢我还有两章的任务，为了有始有终呢，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把最后的两章讲完。那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我们请雪松弟兄给我们把第三章读一遍。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吃瓜，狂妄，贩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劳动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当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受的患难、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来听众祷告。亲爱的主，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是你的灵透过使徒先知来向我说话。主，为你启示的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透过你的话再次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受教训，被多指使人归正，让我们学义，让我们得以完全来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也求你让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的祷告，奉主名求。提摩太后书是伟大的使徒保罗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给教会的下一代领袖一个托付，是一个使命的传递，同时也是这位老人 让他被关在罗马寒冷黑暗的地牢里，他给远方这些属灵的儿子一份超心肠的话，给他很多的劝勉鼓励，也给他很多的提醒。那么在第三章呢，首先保罗先来提到末世所面临的一些危险，接下来保罗用自己作为榜样来鼓励提摩太，后面来提到神所末世的圣经它所带给我们的帮助。在讲第二章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在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的教会牧会，当时的教会面临异端以及一些前面的非以图像的人在教会里面在搅扰破坏。那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各样的危险。当圣经里面用末世这个词的时候，它的范围是很广的，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诞生肉身，然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到他再来整个这段时间呢，都会被称为末世。那末世的时候会有什么呢？保罗在后面他用了19个词来形容末世的危险。第一个是专顾自己，第二个贪爱钱财，第一个第18个是爱怨乐不爱神。我不知道你们的版本是不是爱怨乐后面有没有逗号，那应该没有逗号，应该是爱怨乐不爱神。第18点，第19点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被敬虔的词语。保罗用19个词汇去谈到教会里面所在末世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些危险。那么这样一种危险不仅仅是当时提摩太在面带领以弗所教会所要很真实的一样一样的去面对，这样的危险也是在发生在任何的一个末世的时代，不是那个时候才特有。当我们去看到这19个词去形容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很惊讶的，让我们会觉得有一点触目惊心的事，它不是指的是末世的社会，而是在指教会，是在指教会里面所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刚来到教会的人会把教会很理想化，会把教会去想象成一番净土。那其实呢，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教会今天在地上都不完全，都不完全。我们还是说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这是这个事，但这样一些问题无论是初期的使徒教会还是在今天 常常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发生。有的时候我们会看看今天的教会不好，那我们会说，哎呀，那使徒那时候的教会那多好啊。其实当然，哪怕在保罗，哪怕在彼得、约翰，他们那个时候的教会正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去看看保罗写了那么多教会的书信，哪一本书信来谈教会没有问题呢？今天同样也是如此。跟大家相比，我看到教会的问题可能比你们更多，但是这么多人，我仍然在教会里面很努力的来侍奉。因为你看到的问题是让我们去更加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应该说觉得你站在自以为义的角度去指责教会这不好那不好，去指责别的弟兄姐妹这不对那不对，你没有资格，你没有理由，因为你不见得比别人更好。教会是不完全，但是正是因为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去依靠神。教会不完全是因为你也不完全。有一些人他常常用一种自以为义的角度，然后到不同的教会去砍挑教会不同的毛病。我想那一定会让你很失望，因为每一个教会都不完全。所以呢，那他希望去找一个是全圣的教会，那个教会很好，那我愿意加入进去。你们的有一句话是说，假如说你有一天你真的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千万别去，因为你一去那教会就不完美了。那这样些人呢，我马称我们叫兔子信徒。想跑跑一个人教会跑过来，腿比行动快，就是屁股坐不下来。那么你如何在一个教会稳身？你一个一个的跑教会，我常常会提醒这样的人，你去被谁所爱，你去爱爱谁。哪一个教会去成为你的归宿，哪一个教会成为你的家。我曾经跟一个在找教会的弟兄，我提醒他，我说你不要去找一个那个教会多么多么的好，然后你想加入进去。我说你祷告，你去看一看哪个教会他还很缺乏，他很不安全，他很需要你。好，你在那个教会里面是在那里尽一份力量做一点事情。这一次要提醒大家，我们永远没有资格去指责教会，唯一有资格来指责教会的是耶稣基督。但是基督他不是自以为的说你们这个点都不好，而是基督他爱教会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为教会死。基督知道教会不安全，但他愿意去做教会的元首，带领教会一点一点的成长，直到有一天教会成为他的心腹。今天我们需要在一个不完全的教会当中出门子，成为这个教会中的一份子，在那里面去敬上我们的中心， 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两个很确的，在那里面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提摩太所面对的那些问题，在我在这十多年的牧会当中常常会有去面对，但是我们仍然要在那样一个地方尽上我们的忠心。保罗在后面是提到是妇女的问题，那么这几句经文是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首先，当时在罗马的社会当中，妇女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的话呢，妇女她的知识、她的能力各方面，包括她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她更容易被一些不有愿心的人所欺骗和利用。另外呢，这些传一般的人，他们专门的时候会去挑这样一些当时不太有知识比较软弱的妇女作为突破口去下手。为什么说他们是偷进人家呢？因为在公开的场合，这些人不太有机会跟当时的妇女去接触，那妇女可能很多时候都在家里，所以的话呢，她就找各样的借口偷偷摸摸的去进别人的家去牢笼侵犯这些妇女。同时这些妇女也有自身的一些问题，她们的罪、她们的软弱、她们的私欲，所以的话呢，他们常常学到，但是终究还是不明白。这些经文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说这些几句经文保罗是在批评妇女或者是看不起教会的姐妹，不是。请大家注意第六节，这些妇女怎么怎么样，他指的是特别的对象，是告诉提摩太在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有这样一些妇女，他们怎么样。所以这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不是保罗歧视妇女，不是对所有的姐妹说的。但是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我们不要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很多人来教会很久，或者自称自己第二代的基督徒，从小信主，但是你真的明白多少真道呢？这点是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保罗接下来来谈到，他用了当时犹太经典犹太一些故事里面常常提到雅尼和雅米这两个字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旧约圣经正典当中，但是是在当时的犹太文献当中常常会有。这两个人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就是摩西在法老面前，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不允许。那摩西跟法老身边的就是搞那些法术的人 在那里面去动。那雅比那雅尼和雅米呢，是犹太他们的记载当中法老身边的法术士，法术士。那这些人在他们抵挡摩西，在他们犹太的经历当中，甚至于他们后来穿越以后，他们还在想尽办法要去迫害那些犹太人，但最后他们是彻底的失败。我不太记得好像后来是不是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后来死了，这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们说他们的抵挡不会成功，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一定能够成全。所以我在这个部分去给提摩太提醒说，末世的时候在教会侍奉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危机和挑战，但是不用害怕，最后得胜的是神自己。保罗在接下来，保罗用自己去作为一个榜样来鼓励下一代的教会领袖，也是自己所应要的提摩太。他谈到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警醒等等。保罗接下来他用49个词汇：教训、警醒、志向，第8个逼迫，第9个苦难。这些是指的是保罗，保罗他的教训，保罗的品德，保罗他的心智，保罗的信心，保罗的宽容爱心等等。那么这一切保罗包括特别提到他曾经在安提阿五个院牧师等所遭受的一些患难，这些患难应该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和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当中都有很清楚的记载。这9个词汇我也没有时间一一跟大家去解释，但是保罗的确可以成为提摩太的榜样，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保罗在这个9个方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活出这样一份见证来。保罗特别提到他所受到的苦难和逼迫，我在读这段经文，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问题：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要给远方可能正在软弱当中的教会传道人、教会领袖去给他一份鼓励，但是我们注意到提摩太后书保罗很多次的去谈到他的受困难、他的受苦、他的受逼迫，为什么？如果放在今天，你很软弱，那我们怎么鼓励他？那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见证告诉他，你看一看也没关系，你要信神，我哪次生命一条保险就一直，我们会鼓励他，你看你看没关系，上个礼拜单位里面同事不用给我们加工资，老板就给我加工资，我们都会这样去鼓励别人。但保罗好像正相反， 用自己的圣苦去给另外一个软弱当中的同胞去给他那份鼓励，这是怎样的一份鼓励呢？我想关键是在第三节，保罗提醒他一个因此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的人也要受逼迫或者受苦。那么这也就是耶稣对门徒所提醒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彼得前书他也告诉我们，耶稣他用他的圣骨去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我想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样一种人生观，是在任何时候都是跟整个社会所完全相反的，是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生的道路。但保罗提醒他，我们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今天我们一定是我们侍奉神的工人，不一定会像保罗那样在安提阿以跟耶路撒冷那样去受那么多苦，或者我们今天不会像100年前50年前那样一些传道人在这片土地上侍奉所需要付上的代价。但是我们今天，我相信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会有他一些困难和挑战，小一点的可能哪怕你要做一个因为真正的做一个基督徒，在今天的社会当中都不容易。比如说你工作了，这年头大家都在吃喝嫖赌，你不能做这种事情，你就会被别人不接受，甚至要受到别人的攻击。前天下午青年组的一个同工来看我，他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公司里面，他是做一个大的商场里面招商管理一个工作。那他很能干，去年一年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但是今年呢老板不用他，把他养在一边。那什么原因呢？那他除了招商啊等等，还要做一些商场的招商来之后部分店的一些现场的管理。那有一些店呢可能有一些问题，什么我不知道。那老板很不高兴，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呢跟那弟兄讲，派几个人把那建筑给他打。但是弟兄啊，当我不能干这事，我找到你去把哪个店里面的老板给他给点一顿，他干了这事给他，他就不干，老板再发话他还不干，那后来老板对他很生气，对他很失望，好，那我就把你放在一边不用他。这就是一个因此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的人，也今天会遇到的挑战。 但是今天使得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往前走的，是有主基督耶稣，是有很多像保罗，有很多我们的属灵的前辈，他们成为我们生命、我们侍奉的榜样。神很特别的来拣选我，让用一个最最最最没有用的人，最最最最软弱的人，用这样一个器皿去侍奉他。我想不是我比别人行，不是我比别人好，乃是上帝要在这样一个软弱的器皿上去看出他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我记得我上次分享过，那时候我转移到会幕以后，那医生就说我就像顶多六个月，那时候给我以前给我开刀的医生这个肿瘤院还特别跟我家姐妹说你赶紧让他住到院里，你来吧，千万别让他死在家里。那是十几年前的事。那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就是那一年的下半年，神拣选我去来侍奉他。那这十多年来，那对于我来说，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艰难，因为这些艰难是你自己所没有办法能够胜过的，也不是靠医生、靠药、靠哪个治疗方法或者靠钱能解决。但是这么多年，神让我不断地去经历他的信实，去经历他的恩典，任何时候都够我所用。我来准备这次讲的，我昨天晚上会想起我这学期开始初我第一次讲就不太后出，那时候我就讲话已经不太能发出声音来，讲话比较困难。那时候我记得我还跟大家提到，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讲到的。那今天我至少我还站在这里，我就把这样一卷提摩太后书来讲完。我只能说那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前两天我在美国的医生给我来信，他找了很多的专家，各个方面的专家，把我十六份检查的切片和核磁共振的片子仔细的看，也去咨询了各方面的专家可能的一些治疗的方案。那我开始我讲不出话来，我认为这是我嗓子的问题或者感冒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也吃药，我也休息，我希望能恢复，但是后来情况并没有任何的好转。那后来看来好像是不像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恐怕是肿瘤问题。那后来做很多的检查，看了很多的医生，那他们认为可能是我肺部的肿瘤可能压迫了我的喉返神经， 所引起的，也有可能是隐晦，但是前两天我的医生来告诉我，他请的那个放射科的专家跟我前面过去的腺殖腔鼻腔仔细做了鼻腔，他发现我颅底的肿瘤在朝我的脑袋在发展，那这个部分呢是脑子一块有很多的神经，那这神经可能我的脑部的肿瘤侵犯到这些神经以后，引起我讲话的困难，我的吞咽的困难，右侧声带的麻痹。但是他后来找了马里兰大学原来五官科的主任那个教授看了以后呢，教授基本上也同意那放射科主任的意见，所以情况是比我原来所想象要严重很多，不像是肺部或者是颈部的问题，而是脑部的问题。但是他找了很多的专家，不同科的专家，看看有没有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手段去做一些治疗。但是他告诉我，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合适的治疗方法，因为我这个部分手术、放疗、烧灼等等做过很多治疗，并且这部分非常进入脑干。大家知道人身上最重要的是脑，而脑子里面最最重要的是脑干这个部分，它是人的生命中枢，也是一个生命禁区，这部分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说做任何的治疗包括放射治疗都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医生不建议做这样的治疗。那目前为止他说他还要努力，还要联系其他方面的一些医生，其他方面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治疗手段，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合适的治疗方法。我很了解，我这些他说的这些我都很明白。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会心里会很难过，因为我这也是我视觉所没有想到的，并且让人们给我所想象的样子做。但是我仍然相信上帝他的恩典可以为我所用。那我又没有去给外地的同工去跟他谈到这样一个情况，他跟我回应了说没有关系，他说你不要难过，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看神他如何来带领我们，我还来干我。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这条心理道路上都会有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艰难，我们自己的自己家。那保罗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受苦去安慰和鼓励提摩太呢？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谈到他的受苦的时候，他 最后总是来提醒我们说，是神最后会得胜。比如说保罗提到他受为福音受苦难，第二章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后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这里面谈到说他受了这么多逼迫，但是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在第十章后面再次去谈到他当时面临的这些艰难，但是第七节第十七节来提到说神却与他同在，给他力量，让他能够继续放胆传福音，并且把他从狮子口中拯救出来。我们这一切的受不是我们的失败，而是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彰显他的能力，彰显出他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他得胜，今天我们靠着他，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能够得胜。我希望大家在任何的艰难当中能够去看着神，仰望神，在他里面无论有怎样的艰难，你依然可以有平安，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得胜的见证。接下来保罗来谈到这圣经，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但是还是要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保罗来提醒他说，要不要忘记你所熟悉的，你所确信的，是存在你心里的，是这些神的话，这是跟谁学的？但请问他跟谁学？请问他跟谁学？首先是保罗，还有呢，他的妈妈，他的外祖母，所以他首先神从小就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心里，但后来他又跟了使徒保罗去领受他的教导，跟了他一起来侍奉。那这圣经神赐给我们干嘛呢？首先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本身不能使人得救，圣经本身不能使人得救，但是神却可以透过他的话语，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生命。你的情说说圣灵他借了他的整个道来重生我们，他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他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我们教会我们会很认真的去传讲圣经，认真的去查考圣经，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侍奉的根基，是我们教会的根基。圣经是什么所默示？这个默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文是两个词，一个是神，一个是天气。 天庆。天庆这个词，它也是跟灵、灵圣灵的灵是同一个词，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圣经是上帝用他的灵向天庆。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在工作。当上帝创造人以后，向我们吹气，使得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今天神透过他的灵来向我们启示，来向我们说话，赐给我们这本圣经。这是圣灵透过先知使徒来向我们说话，启示给我们。这本圣经它做什么用呢？以教训多次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什么是教训？就是去教导和指责。多次就是说让人知罪，教训去指出人的罪来，教训是去指责人，多则是使人明白认识自己的罪，使人归正是教导人纠正人的过犯，教导人学义是指的是让人在公义正直的事情上来教导帮助我们，让属神人得以完全。这个完全是指什么呢？使得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符合要求的去装备好做必要的善事。预备应该是装备，装备好去各样的善事。这个善是指什么？不是指的是做点好人好事，它是指的是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去活出一份不一样的见证来，去发挥一种属灵的影响力。圣经是得救，圣经它并不本身是得救，但神透过圣经让我们可以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使得我们生命可以成长，圣经让我们取得了装备，能够更好的来侍奉他和荣耀他。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提醒一点，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他有这份心要来侍奉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圣经不熟，自己也不懂怎么去做，所以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要去读神学院。也有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来找我，怎么去考神学院，怎么去读神学院。首先我并不会很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还没有在教会参与任何的侍奉，你只是有这样一份心愿说啊，我要侍奉就要去读神学，因为你要去很清楚的去看这是不是上帝的一份呼召。第二的话呢，一个人要如果你要去读神学院的话，我会更首先鼓励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来侍奉。你首先需要去装备好一些圣经的知识，千万不要以为到了神学院去读圣经 小同学们在神学院读书，他自己深有体会，神学院很少会读圣经。为什么？他讲的都是些神学。所以呢，你如果你连圣经都没好好读好，你怎么去读神学院？你首先要有一个圣经的基础，不会到神学院不会有人给你查经的，不会像我这样给你讲《提摩太后书》。另外一个，你需要你侍奉的能力，你都忘了怎么在小组查经，你从来没讲过道，你也忘了怎么解经。因为对什么叫项目管理、项目释放，等等什么都没有概念，那你怎么去招募这些程序知识呢？最深更重要的是，要预备好自己的生命，要预备好自己的生命。一个人释放，不是说你学一点知识你就可以释放，在任何别的社会上都可以这样做。没有教会不能这样做。因为你的生命、你的见证，比你所讲的一些知识更重要。因为当你侍奉的时候，你站在这个台上，你能不能去活在基督教的面前，去告诉大家，这神是我是怎么信，我是怎么经历，我今天是怎么活出来的？今天的神学院，很多的神学院会越来越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五十八世纪之后，女性主义的思想越来越去注重一些知识和学问。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全世界最好的神学水平最高的是欧洲，但是全世界教会最差的是欧洲。为什么？为什么？问题今天欧洲的神学的方向错了，研究了一大堆知识，但是没有神，所以那古老的、很雄伟的教堂空空如也，没有人住，因为几百年历史了，都成为当地的一个象征，就不能拆，但是空壳。上帝不来买，上帝的国度没有在那里彰显，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姐妹，甚至在欧洲有些地方，今天教会不断在萎缩，伊斯兰教发展很快，甚至有一些穆斯林跟当地政府提出来，啊，我们没有聚会的地方啊，宗教自由啊，我们需要有合法的聚会的地方啊，好，那个教堂空了没？那我们去了，政府就把教堂给拆了。不要忘记，圣经不是让我们去学一些知识，因为我杀人的，那又真又活的，必定是一样的耶稣，不是。不要把它变成在雅典的哲学。神向我们出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今天神他继续来漠视吹气，赐下这本圣经，让我们得救，有得救的生命，让我们生命的成长，让我们努力好去侍奉他。假如我们今天当中有任何弟兄姐妹，将来你可能会去读更多的神学，我很鼓励你们这样做，或者去一个神学院，不要忘记今天我给你们讲的话， 保持有一天你的知识当中会迷失你自己。我仍然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牧师跟我说的话，他跟我说，弟兄啊，神学神学这些重要的事可以神学，最可怕的是多了那些神学，但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保罗在第三章，他给提摩太去提醒，当保罗用他自己去的见证去鼓励他，同时提醒他，今天他承认他心里这圣经在我们身上应该有怎样的作用。好，我们用钱赶快用点时间来看完第十章。第十章我想我不读了，大家一起来读，大家一起来读。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不要给我读的勇气无力啊，我们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章，从第一节我们开始读完。一二三，
我在神面前，你在障碍审判国人之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天见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不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关心，运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念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也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召见，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反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你马踏了前进的时间，就已经我往别的路里下去了，可能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马哈太去，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举武王以弗所去，我在特洛亚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件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鞋。同样亚历山大多多的爱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的话。我独自身处，没有人前来帮助，心都引起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低头传递，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苏丹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托付，然后保罗还谈到自己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得胜的坎坷。那九到十八节呢，可以这是一段是谈一些个人的情况，我在这里把它分成这两个部分，其实这是一个部分来谈到一些个人的情况，最后是书信的问安。那首先保罗他在这封书信的 最后给下一代的教会领袖一个很重要的托付。那这托付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他保罗讲得非常的慎重。保罗是说，在上帝面前，我们是要只要在那位再来的基督耶稣，并且他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位基督耶稣面前，我们要来这样的来主护理。我们看到保罗是非常庄严慎重的去最后给提摩太来托付，这是因为用他的一生的生命跑完他生命之路的时候，快到他人生终点的时候，就把这一个使命的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所以保罗说的极其的慎重。那在说什么呢？我要传达，我要传达，这也就是整个提摩太后书保罗不断的去强调的，你要去传达，你要去传扬福音，你要按照正分解直到做无愧的工人。无论得时不得时，可能会人看来啊，好像有没有机会，时机合不合适，但是做一个忠心的传道人，你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你的职分就是去传讲神的话语，并且有百般的忍耐跟量的教训。我记得我应该讲了不止一次，当我们来谈忍耐的时候，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忍耐都是很消极的，都是忍至心头一把刀。这个咬牙切齿忍尽各样委屈呀，这么委屈求情，这是忍耐。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当圣经来用忍耐这个词的时候，它是很积极很有力量，我觉得更符合原来意思的是应该翻译成接纳，一种接纳不拔，永不放弃，勇往直前，这样一种含义就表达圣经里面忍耐这个词的意思就更贴切。在苦难当中不要放弃，我不放弃，在艰难当中我仍然去持守，去努力，去往前走，这是圣经里面的意思。这为人是指的是去斥责别人的错，警戒人是警告和劝，警告和劝人，劝人的关注后面是劝人。那一个侍奉的工人就是要不断去传讲神的话，并且要去用各样的忍耐和教训去斥责别人犯罪，去警告，去劝人。我告诉你，做到不容易，要做到不容易。作为现在的今天的幸福很重要，收入的特别多，你敢吃什么？你敢警告吗？话稍微说重一点，幸福一点，抬起走人。但是我们仍然要用神的话语去 忠心的尽上我们的责任，包括教会弟兄姊妹看出我们要好好的去提醒，这样做很困难的事，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去听纯正的道理，而愿意去随从自己的行为，请问今天好些师傅是愿意去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人，我觉得很真实，很真实，我自己深有体会。越是真理越没人听，越是荒谬的东西越是有人听。那这样的东西发生在社会上，那今天稀奇八怪的东西都有啊，但是发生在教会里，也常常会发生在教会里。我刚才提到今天的欧洲全福音没人听，全什么稀奇八怪的东西都有人听，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教在欧洲可以那么发展那么快，为什么达赖在欧洲那么受欢迎，为什么瑜伽在欧洲那么可以受欢迎，那么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就是教会没有发展，教会越来越空。今天的教会很认真的传讲真理，并不会受欢迎，常常不一定会受欢迎。在美国，有一些流派的牧师，给人吹气啊，什么让人倒地啊，哭啊，喊啊，叫啊，啊，什么用蹦蹦跳讲方言啊，啊，这些往往都是电视明星。今年初我在美国，有一天我在电视里面看见一个牧师，他在电视里面，那不是几分钟的广告，是一个专题节目，很长，我说太长了，我都没兴趣看完。他干什么呢？他呢推销一款像小饼干一样东西，你这个大小小一点，有三分之二大小，这是什么呢？他说这是玛拉，我不记得了，好像大概差不多30美金一块。然后这个有些人在矿里啊，摩西啊，神吃玛拉给他们的，然后今天你吃了以后啊，你会什么病症医治啊？啊，等等，然后呢，穿插一些镜头，他在聚会当中给人按手搞定，然后哪个人上来做见证，对啊，人哪一次好了啊？我刚刚是瘸腿，他拿了拐杖，现在我可以走路了。然后有没有的？有没有的？这怎么确实快？马呀！看得我恨不得一巴掌打死他，而且我是放纵的人打他。我也看到在电视里面，为什么我来做放疗？我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我说不能去教会做崇拜，所以我礼拜天我只能待在家里。那在家里，那我要崇拜，现在我就打开电视，因为美国很多的崇拜都会电视的播。那其中我看到有一个在休斯敦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很年轻，看起来好像30岁、40岁左右的样子，这就会很大，在美国也是蛮有影响的。 跟家州的水晶大教堂那个罗伯特·苏勒一样，都是在推销成功神学。大家注意一下，罗伯特·苏勒在中国出了好几本书，都是在推销他的那套理论。江湖人你要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要祷告，你就会肯定的医治。你要住更大的房子，你要开更好的汽车，你要赚更多的钱。为什么说满足？你不要那么容易满足吧。他们鼓励人们去追求这些世界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并不容易。他们就会人很多，请问你是听众到吗？啊，动态意识啊，啊，你可以进入最后可以成功啊，啊，可以去住更大的房子，去更豪宅、好车。罗伯特说了，你是去推销这样一些东西。他90年代曾经来过南京。在希尔顿，我听过他一次演讲，简直是听得把我都气死了。这些东西很受欢迎，这些教会人很多，像我们现在教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教会，有多少多万人，几十万人，那之所以也成功，在信仰上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不奇怪，在任何时候都会这样。前两天有青年群的同工告诉我，这段时间韩国有一个教会，蛮大的一个教会，是那个教会牧师的弟弟，这段时间在南京。你来推销这样一些东西，有那些信徒，有个别的我们教会的信徒的跑去听，觉得很好很好。这些异端让人偏离纯正的信仰，去迷信十字架，然后把这样子的异端包裹上一层糖衣，去迎合人的心，因为人自身的本性就是要这样一些东西。但是广东这些平台，不能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要不断的忍耐和教训，是这位警戒的亲人，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的来做传道的工作。衷心的去传道不容易，但是他的工作会传到永远。这样一些很多这样一些东西，你会发现他们只能是昙花一现。比如说你去跟一个完全的路人说，你信主神一定治一神一定医治你，一定癌症就还好，他认为是肯定人性，这是人的本性嘛。但是呢，假如说他更然后重了祷告，更重了祷告，那他还会信吗？去追求这样些好处，你可以让教堂人做得满满，但是有一天这些人会想，我干嘛要来你这里？佛教也讲这些东西，这些世界上今天社会里面很受欢迎的成功学也在讲这一套，基督教信仰还有它的价值吗？你一去什么道，你不去传十字架的基督，你讲的话 包括带有能力，你的教会包括有能力，你的教会的生存的根基都没有了。教会的侍奉最最重要的是，不是去迎合世界的潮流，不是去讨人的喜欢，而是有没有上帝的同在。就像是保罗来转而来谈到自己，他说我现在被交定。什么是交定？在旧约当中，献祭用酒洒在祭物上，然后献给神。保罗他形容他的生命如同那杯酒，今天他把它完全的洒出来，奉献给神。今天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可以完全的被清了，然后去到上帝那里去。当他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候，他怎么去看他的一生？我们说我美好的仗打过，当把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一首得胜的坎歌。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但是我会去想，如果我走到生命的最后，我能不能像保罗这样去唱这样一首得胜的坎歌呢？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也知道，我很软弱，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为我祷告。但是我希望我今天还活了一天，我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并且能够去为他而活。侍奉对我来说不会觉得是一种压力，我常常会觉得是神给我一个恩典。之后对于我来说是上帝给我一个恩典。我也希望能够像保罗一样活在从他面前，去成为他的榜样和他的鼓励。我也希望我今天我能够活在你们每个人的面前，也能够去给你们一份鼓励，让你们能够去很真实的去看见一个人他可以这样子活。一个人为了信仰，他可以这样去活。 朋友一看我死了，我想不到他们都慢慢的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还记得有这样一个人，他有很多的软弱，他有很多的不完全，他也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但是他却曾经在百般的忍耐和患难当中成为主活，就活出一份恩典的力量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在面对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不是失败，而是一个得胜的感觉。他知道无论他经过怎样的艰难，但是上帝会公义的冠冕来迎接他。请大家说，保罗无论是对什么态来托付，还是来谈他自己，他都是以用上帝的眼光去看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前两天慧娟在四川给我发短信，他也跟我谈到他这段时间在灾区的时候给他很多的造就，他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他说，你曾经跟我们说的一句话，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他说这句话常常在鼓励着我。今天在这样一个很快节奏的并且很功利的世界当中，我们常常为了眼前那些利益去忙碌，去影响我们的人生。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不是去看眼前，不是去看世界，不是去看暂时，而是用上帝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用将来永恒的眼光看我们今天。这事情告诉我什么？我们不停地去抓我们眼前这个需要那个需要，没有人去追求永恒。今天甚至不会有人去相信爱情，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今什么今生永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家伙曾经拥有。那会不会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的什么是等到永远的？当有一天你像保罗一样去走到你生命尽头的时候，你会唱着什么样的歌呢？第九到五十八节，最后保罗谈到一些他自己的，谈到一些个人的情况，包括同工的情况，包括他自己的情况。 这些内容我们今天去看很陌生，那这些同工咱也不认识，所以宝宝现在他自己会跟我们也很陌生，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容易忽略过去，但是我们还是要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是今天我的讲话比较长一点。首先我们去看他那些同工，他提到不同的人，那这不同的人呢我们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迪玛，迪玛一定是做保罗的同工，做保罗的同工，保罗在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里面都提到迪玛跟他在一起生活。很遗憾，在保罗最困难的时候，在最需要同工的时候，到他生命尽头的时候，迪玛却离开了他。为什么呢？他爱世界，他爱世界，所以迪玛很遗憾，晚节不保。迪玛有好的一个开始，可是有一个很失败的结束。第二个呢，第二种呢，马可，当保罗和这个。叫什么？
巴拿巴。
我现在是想不起来。保罗和巴拿巴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开始带了马可，后来马可中途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他就临阵出逃，跑回去了。所以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再一次出去的时候呢，要不要带马可起了争执。马可他的侍奉，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开始走得不好，有软弱有失败，但是我发现马可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特别是他后来连保罗都完全的接纳他，他特别提到说你要把马可带来，他在传道之中有我有力，这是给马可介绍我们回家。对于我们来说，马可留下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一份产业，就是神透过他赐给我们马可福音。所以马可他有一个他的人生有一个不太好的开始，但是却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束。那么第三种呢，是提波、路加这些人，他们的一开始也很好，他们的后面到最后他们的人生都很好，一生从为主中心，一生侍奉者。提波保罗给他写了后面的这封提波书，是教我书信中间保罗唯一写初代提后书、提多书和腓立门书。那路加给我们留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第四种人呢，那个铜匠亚历山大，这个人呢铜匠，那我估计呢不只是去什么我估计他应该不是去干那些什么做把瑞士金刀这样的活，他应该是做干偶像的活，啊，做了个铜像啊，这个雅典女神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呢，自始至终都抵挡婚姻，迫害保罗，他 没有一个好的方式，也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最后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做人，有好的开始，但是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但是有的人呢，有开始的时候很软弱，但最后呢，就会能够去中心。而像提婆、陆家，是一生都是最后来主的理念，有好的开始，有好的结束。那这个同教呢，是一生都是作恶不断，或者罪恶当中。我想，这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要做哪一种人？接下来，帮我谈到自己的一些情况。我当时花在罗马的电脑里，靠着上面一点小的窗户透透气，有一点光线进来，非常阴暗潮湿。那时候并且很多的同工都离开他，他身体也很虚弱，保罗身体不好。这时候他又有很多的孤单，所以哪怕陆家是医生，也能尽心尽职的照顾保罗到他人生的终点。但是呢，保罗仍然需要有人继续的陪伴他，特别他是的儿子提摩太，所以他特别的告诉提摩太要赶快的过来。我觉得去看这些话，让我感受很真实，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保罗，很真实，很鲜活。他会有他的痛苦，有他的孤单，有他健康上的问题。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是给我们一些提醒。首先，侍奉的人，你需要同工，需要朋友。任何人，你不会孤单。所以，在侍奉的道路上，同工，你的知心的所邻的伙伴，非常重要。哪怕像保罗这样属灵的伟人，他也仍然需要有一互相需要提摩太来和他在一起。同时提醒我们侍奉不要单打独斗，在我们教会，我们应该多在我们教会的侍奉有很重要的一面，团队侍奉。我们不会说一个人做这事情，哪个人负责哪个小组，我们这几个人好，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彼此配合，同工很重要。保罗也会面临身体的问题，包括他的健康，所以他特别提醒提摩太，这身体把他留在他那里的有一件外衣带过来。想想也蛮心酸的，保罗应该没有几件衣服，没有几件衣服，在罗马的最好里阴暗潮湿，特别马上冬季要来临，保罗身体不好，又很冷，跟提摩太说：“走吧，有我那件衣服，赶紧给我送过来。”传道人也是人。这种姐妹，我们要多多的去爱护，多多的去帮助和支持一些侍奉的这种姐妹，包括全职，包括代职，全职代职不重要，我现在坐在家里，我每次到视频来就会 我会花很多时间，虽然我会特别体会很远的地方姐妹过来聚会，比如方山啊、虎口啊、仙林啊过来很不容易，那更不容易的是一大早过来是我的弟兄姐妹，包括师范，包括过来整理打赏预备等等，包括我们平时小组里面带纸茶巾，不容易，我们要多多的去爱护他们，多多的去为他们祷告，尽可能的去给他们一份关心，给他们一份鼓励，让我听了会最伤心的是自己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来指责我们教会，我们去同工不关心他，教会没有爱。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这些事工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付出很多很多了，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资格和理由去指责教会一样，你今天你也没有理由去指责别人没有爱不关心，你应该首先来问问自己说你爱别人爱多少。谈到侍奉了工人的需要，让我再多说几句。今天真的教会发展很快，人数很多，工人很少，所以信徒有很多的需要，那传道人往往是疲于奔命忙得这样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传道人他自己有需要，包括他的生活，包括他的家庭，如果带子他还有工作，有小孩他也会面临小孩子女教育的问题，他也会有身体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孤单的问题、情感需要的问题。他不是天使，他不是上帝，他跟我们一样，唯独所不一样的是他愿意摆上，他愿意付出。所以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对我们侍奉的弟兄姐妹多有一份关心，多有一份爱护。我要提一个具体问题，今天我们教会全职同工的工资太低，所以这两年我逐步逐步的来把这工资慢慢的加，也不能一下子加太多，包括两年前我给我们教会全职的同工把教会给他们支付一份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当他们奉献出来，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份摆上，但是作为教会来说应该尽上教会的责任。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给传道人给全职同工办保险办医保的很少，但是你们想想这些年轻的同工有一天他们会生病，有一天他们年纪会大，教会应该作为他们着想，应该尽上教会的责任，并且今天教会100多人，我们宣传起现在请200多人，我们就不能给他们更好一点的一份照顾一份关心吗？那么传道人全是同工拿多少钱的工资是合适呢？首先看圣经， 在校园当中认为的，后来经过加拿大分定，另外的没有分定，因为另外的分离出来是奉献，所以呢没有定给他们。那另外的社会怎么办？上帝说耶和华是你们的产业，当你们奉献给神，神是他们的产业。那其他的时候的其他拿出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十二个支派养活一个支派，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十二个支派养活一个支派，他们的收入可能比别的体制水平高，但是十二个支派都是大支派，有很多很多很多，另外人呢是很少很少的一个小钱，那十二个大家庭拿出十。每个支派拿出，每个人都要拿出他们的十分之一去养活那一小群里面的，你想想看，那这十分之奉献从圣殿里面的需要，那就是这些侍奉的工人的需要。我可以想象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个经济的水平应该比其他这些人好好多倍，但你不要动心，你不要这么动心，上帝说很过分，因为他们奉献给我，好，我是他们的，我就是不要做。但是因为呢保罗更是一次的叫他工人的工作，让保罗甚至问哪个招工的人自己带枪，哪个人干活的人还自己带锄头。保罗说那牛在场上面干活，你不可能把他的嘴套住，他干活的时候低头吃粮食，应该牛都如此，更何况是个工人啊。在美国一个牧师，你请他，你给他的薪水至少他有房子住啊，让他交保险啊，让他们有车开啊，太太师傅那不工作的孩子上学，你给他请他给牧师那份工资，至少你养活得了他一家。保罗提到彼得是结婚的他太太，像应该供应彼得他一家。南京有很多韩国人，在南京有个韩国人的教会，有一个韩国的弟兄开教会，他两年多前吧，大概三年，应该三年前，他有一次在我家里跟我提到，南京韩国教会那时候差不多有一百七八十人，比我们教会六十多南京人稍微多一点。他们有三个牧师，他们有三个牧师，那三个牧师工资多少呢？每个月的薪水，不是年薪，月薪将近两万人民币，那他那次跟我来请他们，他们那些问题，说他们，对中国是否啊，什么拿那么多钱，然后他那时候去过一些农村教会，农村弟兄姐妹，跟他们提到中国农村教会的需要，他们说，我们对中国的教会没有负担，我们只做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也去他们香港牧师，表面上好好你好你好，背后勾心斗角。那韩国的回去大教会的牧师，那跟收入相当相当高，跟大的企业的 CEO 拿的工资一样。一般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侍奉多少年，他退休的时候呢，会给他一套房子。那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也会跟 也是其他教会领袖，我们会来讨论这些问题。那我们会觉得一个全职童工，在中国今天现在的情况，拿多少钱的工资是比较合适呢？那我们考虑圣经的教法，考虑今天教会的实际情况，我们会认为拿一个社会平均工资，然后比它高一点，这样的工资的选择比较合适。社会平均工资比较高一点，上海一个教会前两年一个学生从大学毕业，刚刚开始在教会里面全职，他刚刚大学毕业，后来教会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那给这样一个全职的侍奉的弟兄多少钱，后来教会讨论一下。那前两年上海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差不多2800，那他呢刚刚大学毕业，所以教会决定了给他3000，以后慢慢的涨。我个人会觉得这比较合适。那也有些人呢，包括港台那边会提出来，全职工人呢参考中学老师的工资水平。那你不要忘记啊，在国外中学老师的收入是很高很高的。那中学老师差不多是一个中上水平的工资，那我也觉得这比较合适。所以我想我们要去想到，我们要去看到工人的需要，我们要多多的去爱护他们。我们不要想着别人爱你，不要为你祷告，我们大家能够去爱护我们的同工，为他们多多的祷告。再举个例子，在兰州有一个家庭教会，我好像原本还是李霞认识，现在呢弟兄跟小福一起在新加坡读神学。那弟兄他带的教会人很少，只有几十个人。那教会他在教会带领教会，那教会呢好给他定工资，要给他的工资，那多少呢？2500。兰州啊，2500。但是那教会很小，人少，加上兰州那边呢收入水平又低，所以教会的奉献呢，每个月常常都加在一起，奉献都没有2000。那怎么办呢？有多少拿多少。这个月奉献1700，好，1700给他弟兄；1800，好，1800给弟兄。我觉得这教会很了不起。首先不是去看到我的需要，而是去想到一个奉献给神的一个工人的需要。哪怕我们今天没有，但是我们有多少，我们尽可能去供应给他多少。所以呢，最终在这样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一个人侍奉，到后来现在去新加坡神学院读神学，同学们还跟我提到他是个蛮成熟的一个弟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能够给他们多一点的爱，包括我们在工资上面、生活上多给他们份照顾，真的给他们很多一份温暖，去给他们很多一份鼓励。没有人说我要奉献出来以后，在舒舒服服的教会里面想拿一份高工资，然后在教会里混混，没有这样的。他如果想要拿钱，如果想要混日子，他绝对不会到教会里面混。每个人他们都在教会里面很尽心尽力的去摆上。我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时候回家刚刚毕业然后工作，那时候后来他有一次找我跟我谈，那我还记得那次晚上我们谈一个晚上，他来跟我谈他要全职来侍奉，我告诉他侍奉是一个很艰难的道路， 是他生的账吧。当你去问百姓，你要准备好去受苦，不会有人去给你一份保证，我都不能给你保证，唯一你的保证你的依靠是神自己。像裴妙像李贤他们今天包括出警们都可以在社会上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在社会上混不下去了，这是他们今天愿意去摆上，愿意去付出，为了在教会里面去做。没有人一个人跟我们谈多少工资，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我要想办法，我们要想办法。所以今天在这里，我特别的要给大家去提醒，给大家有这样一份交代。我们都真的去爱护我们的同工，不仅仅是全职的同工，所有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都需要我们去爱护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另外保罗他也提到要提摩太去申请去带一些书过来，更要紧的是一些礼赠，那些书保罗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身在大树罗马人的大学者，保罗无论是犹太知识还是这些希腊文化的知识都是不得了的。但是一个传道人他作为一生，他到那个时候他还知道要学习，更要紧的是那些提振。提振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那些旧约的经典，那是没有书，那可能那些以前呢就是有那么厚的一点提振，起来一张很多张拼起来的羊皮卷册。所以我去读这样的经文，我真的会很感动。一个人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了，他还做什么？还要学习，还要读经。有你们这样做，在主里面不断不断的去追求，不断不断的努力。一个临时的人都要这样去做，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也常常会提醒我们年轻弟兄姐妹，你们看了很多的书，学了很多的知识，为什么不能在圣经上多下一点功夫呢？这么说这么要紧，这么重要。你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连圣经都没好好的读过，不惭愧吗？你如何在要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台前去交账呢？保罗这么有学问，一生是否到汉民族的最后还不断的来努力，我想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一份鼓励。保罗给提摩太一些鼓励和提醒，同时他也谈到自己的学习量。但保罗最后他还是告诉提摩太他面临的这些艰难，但是最后神让他得胜。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常常会提到这些苦难，这些艰难之后来鼓励提摩太受苦，但提摩太后书给我们带来人心酸安慰鼓励，给我们带来一份力量。因为神他永远得胜，这位一生侍奉的仆人他连生命的最后给我们唱出一首得胜的凯歌。这句话也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之前常常像保罗一样会去经历很多的艰难，但上帝也常常去让我看到他能得胜。前两天这个星期我妈妈过海涛，我妈妈70多岁，她跟我外婆一生都是非常像，让我一点东西很盼望她幸福。有的时候想起这件事情都会让我心里很难过，在美国有的时候我都会为他们幸福来打工。他来南京呢，他不会反对我的信仰，我也给他传福音。但是回家以后呢，他就不去教会。我回家曾经专门要我跟他开车让我去个教会看，一个教会很远，第二个教会是在让我很失望。那他们那边的圣殿礼拜堂，那天我去主日会，看到人台上那讲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所以后来他没去，不去教会我也就算。但是让我最伤心的是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家，他不在家，后来打电话给我侄女，我侄女悄悄地告诉我，他去外地给我外婆烧香，有的时候他会偷偷的去别人拉他去哪个什么寺庙去烧香，让我真的很伤心，让我很伤心，让我的祖母为他祷告。那十几年我应该都是盼望的他有一天跟我一样去认识主耶稣。我没想到他今天他还愿意跟我在一起，问我去青年聚会去聚会。他告诉我他的心里也能向我们这神在祷告。我心里面我的感恩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也是可能很多在座的基督徒家庭的弟兄姐妹很难有体会的。下个礼拜我会去今天就会讲到和事情，他答应我跟我一块去，我想这是我这十分之多年第一次聚会，我来台上吃饭，我自己的妈妈做一份。今天我们的释放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不要忘记神永远得胜，所以我们需要活在他的里面，为他能够忠心到底。亲爱的主，赞美的基督耶稣，那审判活人和死人的神，我们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有限的短暂的人生活在你永恒的拯救计划里面。主，让我们不是为了地上为了今天一些利益而活，让我 记得，当我们有一天走到我们人生尽头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怎样的歌，让我们去记得有一天我们要在你审判台前要走。主啊，求你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有始有终活在你的里面，并且让我们在世上会有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能够去活出一份信仰的力量来，让我们去活出一份生命的精彩，让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候能够去成为你的见证。主啊，你来祝福我们，你来使用我们，主让我们在教会在地上能够彰显你的国度，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软弱，但我们相信你永远得胜。我们现在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